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你来到恩泽教会线上崇拜。我们以神的话语开始我们的敬拜。诗篇63篇1到4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让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从心里边向神的敬拜，神是那样的伟大。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伟大而又怜悯的神。看到这个世界走向这样悖逆的时候，主啊，我们唯有向你呼求。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的向你诉求，因为当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唯有依靠我们的神。虽然世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唯有向耶和华呼求施行拯救的时候，主啊，你就会应允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敞开你心扉的儿女们，来寻找你的救恩的慕道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敞开的时候，我们灵里就可以得到满足。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高抹陈正宏牧师的口，让他的话语来借着你的借着你的话语由他的口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满意足的领受。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Amen。 世界虽然是这样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神是那位掌权的神。
通关 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是在生活上遇见难处，还是我们在侍奉中出现窘瓶，只要我们仰赖神，把我们自己放下，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谢谢。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在民数记27章12到23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今天的经文。 27章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能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众会，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论的儿子耶稣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以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沙亚面前，以利沙亚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耶稣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说：“扶住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咱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好，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相聚在啊这个网络平台，参加啊恩泽教会今天的网上崇拜。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感谢你，因为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从死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因为你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你钉十字架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和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远离一切的恶事，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行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嘴唇赞美你，过荣耀你的生活。我们为着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意无意之间，因我们的自意骄傲自大，有得罪你的地方，有得罪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地方，向你认罪悔改。求天父饶恕我们一切思想言行的罪，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路口，搀扶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活在你的真理中。感谢神，没有因为我们对你的不顺服而离弃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我们也从来，你的恩典也从来没有撇下你所拣选的儿女。因为有你，我们可以面对苦难，我们可以无惧地去面对每一天生活的挑战。因为有你，我们可以坦然面对生活。感谢恩主，因为你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也赐我们人生的使命。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忠于你所托付的意向，并让你的心意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没有意向的基督徒生活就会散漫，缺乏斗志，随波逐流，没有人生的方向。就像主你的话语所说的，没有意向您就放肆， 人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人就会不断的放纵自己的私欲，高抬自己的骄傲。有神启示，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充满活力，人生有目标，也知道人生的意义。天父，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仅能明白你启示的话语，也愿意照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完成你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在满是敌对的世界中使用我们播下爱的种子，在满是怨恨的地方使用我们播下饶恕的种子，在满是黑暗的地方使用我们播下光明福音的种子。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身体上面灵性上面软弱的肢体来献上祷告。在我们没有开口说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求你亲自来扶持和帮助。我们也将陈正宏牧师今天的正道信息也完全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自己来恩膏他，求你自己使用你仆人的口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求你亲自来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崇拜，愿你的名得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陈正宏牧师，他证道的信息是敬虔的传承。
再一次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敬虔的传承。这个是在民数记27章，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这段圣经好好的来思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摩西在他最后一段时候神对他的一个交代，我们看到他如何面对神的话语，而且如何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指示。我们看到民数记27章，我们从12节开始读起，我们一起来看得到，我们一起来思考。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中我为圣。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管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 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遵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主啊，我们看到当年摩西面对神的交代，神的指示，如何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在他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而且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如何来面对以色列的会众，也要面对将来的世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接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一段教导里头，能够学习如何在神话语当中能够顺服，能够遵行，能够让神的名被高举。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也借着这段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也能够尊主为大，不只是在教会，不只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更是要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备足你自己来关照来重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圣经，其实是一个就像接力棒一样，如果我们在运动会上面，我们能够看得到一些奔跑的场合，有的是知道是短跑，每一个人负责的一段，跑完了自己的那一段以后呢，你如何把你手中的棒子交给下一棒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骨眼。所有的这样子的接力赛里头，其实输赢都是在这个电光石火当中，一刹那之间，输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接力棒的传递。有时候我们看到传得不好，不管你再快，但是如果传得不好的时候，棒子掉到地上了，那么去捡棒子的时间，你就输掉了这个名次。人生的当中，每一个节骨眼都是非常的重要，如何来传，传接的方式，前面要开始跑，后面的追上去，也就在这个速度的配搭，而且是在那个范围里头才算数，你超过了又是不算的， 所以这个接力棒的当中，我们看的精彩的最好的就是在那个电光石火当中一接上去，它正好那一只脚已经踩到前面啊，奔跑它的道路了。所以输赢就是在那个刹那之间。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这么一句话，他这里提到，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啊，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这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二节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已经传承下去了，也就是当约书亚接棒了以后，神的话语来告诉这个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什么？摩西已经死了，一代的伟人，虽然他真的非常的精彩的一生，但是毕竟还是有据点，毕竟还是有结束的时候。那结束了，前面的结束了，后面的还在继续奔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是顾着自己，我这一生好好过就好了哈啊，好生到后面就是好活，然后再来就是好死啊，也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呢，在神的眼光当中，在神的国度里头，在神给我们属灵的家庭里头，不是只有顾你自己而已，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信仰的传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传承不好，那么后代就糟糕了，那家庭都已经是这样子，何况整个神的国度，以色列整个国度来讲，哇，那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想想看，摩西啊，他的一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了解摩西他一辈子总共照圣经来看嘛，就是120岁。哎呀，他的年岁呢，对我们来讲很容易来切割啊。前面40年在这个埃及，哇，在法老这个宫廷当中，哇，吃香喝辣，过了前面40年。然后呢，中间那40年呢，啊，结果他跑出去了。啊，到旷野自己在那里啊，在那边养这个羊啊，帮他这个岳父养这个羊，哎，又是40年，前40年吃香喝辣，中间40年啊，在那边牧羊啊，就是跟羊过日子。40年，想想看，我们人生有几个40年啊？啊，摩西他是有120岁，所以这个等于占掉他1/3的年日在那边耗着。如果没有神的辅导，他可能继续在那边看羊，看后半辈子，看到跟羊死在羊群当中了。神的辅导啊，对摩西的辅导，给摩西看到啊荆棘火焰的这个异象以后，神把他给调出来了。虽然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左口笨舌的啊，当然可能啊，已经40年不讲人话了啊，都是跟羊在一起，那可能就是羊在跟羊在讲那个咩咩咩的话了啊。那就算你再会讲话啊，40年不讲也差不多了啊，当然就是左口笨舌了啊。但是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你会什么，也不是你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看到神能够怎么样来带领你。 这个我们从摩西的一生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领会，我们要好好思考，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我们不要认为自己会什么，能做什么啊，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不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敬畏神的心。当你摆出来的时候，就像摩西前40年他在宫廷当中可吃香喝辣的时候，什么都觉得很了不起啊，他啊能干得很，他会到了中间40年他已经什么都不会了，没有关系，当你愿意给神用的时候，神不是要用你的会，而是要用你是不是愿意为神摆上。所以我才能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千万不要在恩赐上服事。上个礼拜啊，我们在国内的那些同工们啊，我们有一个案例的这个典礼，我没办法去参加，我真的很遗憾没办法去，这些都是我的孩子们啊，栽培他们出来，现在全世界服侍，在各个地方为主来做工。为什么要把他们案例呢？因为他们不敢每一次掰饼聚会的时候，他们不敢自己来做，每一次都得叫我们的同工从老远过来，所以而且他们已经在那边服侍的都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觉得可以安利他们，都已经牧会很久了，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决定要安利他们。安利他们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没办法参加啊，他们也真的非常希望我能够讲几句话，所以我就啊没办法，这个还好现在啊这个科技进步啊，所以还好我们就录了一段过去鼓励他们啊，所以我也是使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来鼓励他们啊，当中我就是跟他们特别提醒的这一句话，就是在啊这个啊提摩太后书上面所讲的，就是借着啊长老啊跟这些牧者案例在你身上的，让你能够按手得到更多的恩赐。那事实上什么是恩赐？恩赐在哥林多书里头也讲到啊，明明是圣灵随着己意啊，圣灵要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的，对不对？啊，明明是这样。那案例是什么意思呢？案例并不是说啊，你没有我案例，你就给你，你就突然间会很会讲道，你就突然间很会唱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借着这样子的公开的仪式，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照着圣经的指示来，让大家在众人面前认定我们是属神的人来服侍。而我强调告诉他们的是这么一句话，你千万不要在恩赐上服侍神，因为如果你的服侍只是说因为我会讲话所以我来讲道，因为啊我会唱歌所以啊我参加诗班，因为我会什么来做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变成会产生一个叫做不是叫做属灵的骄傲，而变成是一个属世的骄傲了，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鼓励那些被安利的这些孩子们，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服事一定要在恩典中服事，而不是在恩赐上服事。恩典因为我不配，但是神给我这个恩典，我因为神给我的恩典，我能够来服侍神，而不是因为我会什么所以我做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我今天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恩典，神怜悯我让我还活着， 我做这件事情，我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一定要清楚明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打美好的征战。我们看到这边就讲到了摩西他的一生当中，哇，刚刚讲了他被神第三段40年被神呼召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哎呀，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任务啊！我们点过啊，从这个民数记这些人数，你稍微点算一下，这些可以打仗的男丁啊，光是这些男丁就有几十万，所以算起来啊，加上女的，加上老的，加上孩子啊，这些不能打仗的，这加含不单单加起来，起码有200万。想想看，你带一个教会，在一个教会里头带领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几十个人，已经会搞得你头昏脑胀鸡飞狗跳的了何况那么庞大的200万的这些啊乌合之众啊，这些人啊什么话语都有，这真是不容易啊。今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接受了这个使命以后，他的一辈子后面的这个三分之一的日子就是为主带领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40年的时间，然后要走带领他们最后要进迦南地了。这个是多美的，已经走了40年，你想想看，一个做带领的人他满怀的这个高兴啊，结果到了迦南地门口，现在发这个出现这些事情，神的交代啊，今天刚才我们的经文就是神对他的交代，告诉他，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是摩西，真是本来非常兴奋，40年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了，我要带领以色列人再进到这个迦南美地了，结果神告诉他，你现在找一个接班人，然后呢，找完以后啊，现在后面的你可以去死了啊。圣经虽然没讲得这么清楚，意思就是这样，你可以拜拜了。哎，如果我是摩西，等一下啊，至少给我进去死在里头，我也甘心了，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好不容易啊，你想想看，我的一生当中最美最大的盼望，已经把这些百姓带到门口，你说不让我进去，你想想看，这个真是一个失，心里面真是有多大的失望啊！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就看到摩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圣经也提到摩西是为人谦和啊，碰到了这样子的，能够不发一声，马上听话。哎呀，我真是服了他，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从这边。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所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丰富，上帝丰富什么呢？我们看到啊，这里提到了啊，这个地方第一个是上帝跟摩西讲话，上帝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到这个亚巴林山啊，你到山上去，亚巴林山在哪里啊？就在那这个约旦那附近那个地方呢，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尼泊山，我们讲到尼泊山大家就有听过了，所谓尼泊山我们就知道摩西最后死在尼泊山，在那里你找不到他，其实尼泊山是属于亚巴林山这个山岭的当中最高峰，所以就是在那里。他讲什么？上帝讲，你到山上去来看一看，看一看，你进不去，但是你让你看个过瘾啊，看个过瘾。你看，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看 你进不去，但是你看个心里总要舒服一下。好，看完以后啊，然后他就讲，你要回到列祖那边，就跟你哥一样，你哥亚伦已经走了，所以现在轮到你了。哇，这个要面对死亡啊，这个看起来很轻松，其实真是不轻松啊。死亡要面对死亡，而且死得还有点不太甘心，眼看着进不去，就好像给你看了冰激凌，哎，对不起，只看你，让你看一下，不是让你吃的啊、哦！你看看这种感受，真是相当的难过啊！就看了、啊，你要归到列祖，跟你哥一样，而且为什么呢？好，这里出在问题了。嘿，神真是讲道理的，他跟你讲了，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啊，他这里讲了，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啊，没有在啊涌泉之地，在会众的面前尊我为圣哦，哈、啊，这里神讲得清楚了，交代得清楚，你错的地方是错的什么呢？没有尊神的命，哇！如果我们在那边，我们还会跟神，如果再挣扎一下，哎呀，我一辈子只换了一个小毛病，为什么不让再换手一点啊？不要对我那么的严格嘛，让我一下嘛。但是圣经讲了，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啊，而且我们做带领的人啊，我们要受加倍的注意的啦。所以我们在讲台上的，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上了讲台，今天我们有机会做神的家的带领者、教导者，都要非常的小心。我是后来看了以后，我就发现满身大汗了。哇，有时候我们讲话的当中啊，真是要小心，在神的讲台上，你在教导里头一定要遵照神的教训、神的教导，任何出于自己的，你将来可能句句都要招出来，都要算账的，这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教导告诉我们了，哦，教导在这里了。好，我们看到上帝的吩咐，刚才我们讲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今天我要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一段圣经到后来的解释，我几乎看了所有的参考书、所有的讲道者、所有的啊分享，都有问题的地方。哎，我是讲证据的，我是照圣经讲证据的。我希望我们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神带让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不止这一次有嘴巴渴、哦、出问题，这是出了问题是什么？没有水喝。第一次出问题，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17章的地方，他是讲在利非定的地方，哎，神有交代，那缺水喝，那怎么办？神教他，你到那个磐石上面拿个杖，你那个杖敲磐石两下，水就出来了。好了，这是第二次，第二次的情况跟第一次不一样，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来学习的，就是虽然我们有过去的经验，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只凭着经验，我们要凭着神的教导、神的吩咐，这最重要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读这一节经文，这个在106篇里头的，他说啊，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这个米利巴水，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一次的米利巴水，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啊、哦！ 那为什么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这些老百姓把摩西的这个灵惹动了，结果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注意看啊，这里并没有讲说他出的问题是他拿了杖打磐石两下，没有错，第二次他又拿杖打磐石两下，但是真正出的问题不是在那个打磐石两下。这里诗篇106篇提到了摩西受了亏损，他为什么受了亏损？因为他用嘴巴说了急躁的话。哎，那我们来看他到底说了什么啊？这个在民数记20章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从圣经里面来了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拿着杖去啊，跟你哥哥亚伦啊，然后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哎，这里有教导，你不是叫你去打磐石，去吩咐水就会出来了啊。如果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啊，哎，就上去就是打了嘛。但是第一次，因为我第一次是打了，现在第二次啊，第二次这种经，那难道不打吗？哎，如果照从前的惯例就是在打，但是这里神的教导就是说，你去吩咐磐石，水就会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跟这些牲畜吃。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好，这里看到了摩西亚伦把会众召聚到磐石面前，摩西说啊，注意了，就是这句话，刚才我们讲说了急躁的话，他只说了这句，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啊，这在民数记20章7到13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圣经的教导，上帝的指示，耶和华吩咐他，你如何让水出来，你只要说对着磐石说水出来，它就出来了。但是摩西出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说了急躁的话，这不是不应该说的。你看到没有，神对我们带领的人、传道人、长职们都有加倍的叮嘱，你自己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摩西就讲了这句话啊，是不是他就是打那两下？那两下当然是问题，因为神没有叫你打，但是你说了那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哎，好像我这是我的本事，让我来叫磐石出水，其实这更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的吩咐，是神的能力，你算什么？你只是一个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传道人、牧者都只是器皿，都只是神所用的一个器具而已，我们凭什么来沾这个光？我们是在恩典当中服侍，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神让我成为他的出口。所以这个要注意了，摩西说了不该说的话，他的失败就是在这里，背叛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看到没有，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不是啊，不是你摩西的能力啊，是神的能力，这个就是急躁的话，说了急躁的话，结果他也因此而被处罚，没办法进入迦南啊，这是蛮痛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来想想看，在属灵的意义很有意思哦，你自己去想想看。摩西我们了解哦，在圣经上摩西所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律法，对不对？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讲到摩西就是想到十诫，就是想到神的律法，摩西代表的律法，迦南地代表什么？ 是神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是神要给我们信神的人进入的美地。凭着律法进不到迦南美地的，想到没有？约书亚他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带领，后面的前面的摩西是一个律法，律法的结果只能够在尼波山上遥遥的看见迦南美地，你只能够远远的瞭望迦南美地，你进不去了，进不去了，那进不去你的责任已经完了。摩西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你跟我也是一样，神所使用的器皿，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话，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不要去做，都不要去讲。那摩西我们看到第二点，摩西的请求，上帝吩咐了摩西没有死皮赖脸的赖在地上，不要，我一定要进去，我怎么样呢？啊，那我求求你，我在那边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摩西没有啊，摩西怎么样呢？摩西所考虑的都不是考虑自己，考虑到神的国度，考虑到神的家。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啊，这是你来决定的啊，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你以你为主。所以第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什么意思？在他们面前，这个出路就是行事为人啊，也就是说在众人面前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啊，而且又可以，两个可以，可以在他们面前，也就是说在会众面前看得到的，从会众里头出来的，也可以带领这个会众，免得耶和华的会众，这是耶和华的会众，不是我摩西的，哈哈，这个很重要的。有人到了教会牧会，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羊，不是的，都不是的，不是你的，这是神的，是主的羊，是神的羊。我们只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正好参与这个侍奉，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还活着，随时叫你走，说走就走。人生最近这一段几个月里头，好多我认识的同工说走就走。上个礼拜应该是这个、今天是礼拜，不是礼拜几啊，前几天我就参加一个追思礼拜，也是一个姐妹，也是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啊，我都不晓得她有病，我都不晓得啊，突然间我听到的，哎，说她已经离开了。哦，我都奇怪了，好好的怎么会离开了啊？但是说不见就不见了。有时候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生，随时神要我们走就是走了，那神要我们留，那我们就好好的留在这世界上。所以我在那个追思礼拜我就提醒大家，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走了，那趁着你还在的时候你能够做赶快去做，你不在了讲那些回话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人生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据点，我们都是去参加追思礼拜，我们送别人，但是哪一天轮到别人送我们也是一样啊，都一定是这样子的，结局一定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永远不走。那么什么时候走呢？那我不知道，所以在我还没走之前我们就好好的来做。摩西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自己知道他要走了，这已经神讲的话，哎，没有商量余地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么 那这些会众，这是神的会众，不是我的，我只是神的仆人，来带领神的会众。啊，他所顾念的这个会众，就不希望这些会众如同没有牧人一样。所以摩西他对神的请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摩西也没去争取说，哎，我推荐一个人，就是我儿子，我儿子不错哎，啊，这个伯克利毕业的，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啊，哎，而且还服侍神的，对不对？既然这边缺人嘛，你说不让我进去，我走了，但是让我的儿子出来做，这合情合理。哎，他不是阿呆耶，他各方面也不错的啊，各方面你可以考察考察。对不对？人都有私心啊，都想要自己啊来占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希望自己的这个团队、自己的人能够啊被自己让自己能够来操纵。神的国度、神的家不是你来操纵的，是神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没有私心，他根本就这些方面他都不提，他只说你做主，你来决定，你立一个人来治理，让这个人呢可以来引导这个你的羊。好，第三点，我们看到上帝老早就选好了，他这里看到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哎呀，那我现在就决定了，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里提到特别强调了心中有圣灵的，他没有讲说他很会打仗，哼，那约书亚很会打仗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打这个亚摩利人时候啊，这个约书亚带兵去打的，山上啊，举手他就赢，垂手他就输。约书亚是带兵的，这个当这个能够打仗的啊，他有能力。哦，我们又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他是服侍摩西的，他很忠心。我们也看到他很有信心的，他是十二探子之一进入这个迦南地。那时候他跟加勒还有其他十个去。结果其他十个都说，哎呀不行了，那些人又高又大，打不赢了，啊，不要打。但是约书亚跟加勒听从神的话，这是神要给的，完全不怕他们。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啊武器啊，不是靠着这些才能，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有很多的特点，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当你和我如果在神的家中忠心的在服侍，你不用担心没有人看到你，神看到的。当你忠心的服侍，神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到了，神要用你在什么地方用你都能够遵照神的心意。约书亚也是这样，神看他是什么，不是只看他啊在世上的能力，会打仗，会做这个会那个啊，这些能力啊，有，他有很多能力啊，而且他还是这个他们那个支派的带领的。但是我们注意的，耶和华所看重的是心中有圣灵的啊。所以神看重这个约书亚，然后呢他就告诉摩西怎么做呢，把约书亚找来，然后跟约书亚，让约书亚在众人面前，还有在这个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全会众面前，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公开的仪式，在众人公开的仪式当中来给他一个肯定，来交代他，然后把摩西，因为摩西得到众人的尊敬，摩西按手在他身上给他尊荣， 让约书亚被肯定啊，所以这个地方交代，然后让全会众都能够来听摩这个约书亚的话啊。而且这里要注意后面这一段了、啊，这边讲到什么？哎，他这里要求这个约书亚将来以后呢，他怎么做事？他的做事是在这个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听祭司的话。祭司听谁的话？祭司听神的话。神他怎么来听神的话？所以这里有特别提到这个乌林跟土民啊，这个是旧约时代这个祭司如果没办法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用这个乌林跟土民来做决定的工具，他们来判断。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摩西和约书亚差别，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摩西呢，神交代摩西是神直接交代告诉摩西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神没有直接对约书亚，神告诉这位交代约书亚怎么样来行事呢？你带领整个以色列会众这么多，约书亚害怕。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的里头，神的话语交代他讲了好多次，都讲你要刚强壮胆，讲了好多次，你自己好好去看，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约书亚不敢抢壮胆了，他害怕，他突然间接下这么大一个责任啊，这个谁敢扛这个责任啊？很大的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人太多了，这么多人，你晓得每人吐一个口水就把我淹死了，哎，真是不得了，这么多人，哇，有多会伤害人啊，根本他害怕。为什么？你看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真的神就讲了好几次，你不要怕，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约书亚害怕，神给他支撑，教导他，然后告诉他怎么，你也没办法做决定，很多事情不是你来做决定的，任何事情听神的话，怎么听神的话？你去求问这个祭司，那祭司呢，从乌林跟土民来做判断。这里你看到他听他将来后面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遵从这个祭司的教导，祭司的判断来行事。好，最后我们看到哎，摩西的顺服了啊，这里我们看到于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神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你讲约书亚我就把约书亚带来，让他在以利亚撒这个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并且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个都是照着神的话语，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交代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是一个敬虔的传承。也就看到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神的家，所以我们也要听神的话语。如何来听神的话语？不是听传道人牧师的一句话，牧师传道人也要根据圣经所讲的，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为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怎么样的教导，全部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家，听神的话语，我们在像以色列这个是在国家，在一个大的国家的带领，也是听神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为着美国这个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家也是传承 神的话语，根据神的话语来走每一步的脚步。我们愿意跟大家更思考到最后这一段圣经，是在生命记十一章这里提到了，这一段圣经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也许没有在这个国家里面服侍，我们产生不了作用，那么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好好的在你自己的家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如果在你自己的家中好好的听神的话语，传递你的后代，后代直到千万代，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遵循神的话语，那么你就把你自己的家庭带入这个敬虔的传承，让你的后代不要只顾你自己这一代，我上天堂就好啊，后面管他的，不是这样。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代都能够蒙神的赐福。所以这一段圣经我非常喜欢，也就提醒我们，他这里讲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什么叫做我的话？就圣经，用简单的话，圣经要摆在哪里？摆在心里，要摆在意中。哇，心内意中，脑海心里面意中。而且你他这里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如何来做？他们记在手上为记号。你如果看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绑着一个，上面是啊，是经文啊，啊，他绑着啊，他额头上也有经文啊，他到处你看得到的都是圣经宝贝的话语，随时随地都是神的话语，就像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啊，那么你就不会偏差了。这里看到我们摆在心中，摆在意中，摆在手上，在额头上，这样子来教训你的儿女，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都走在神的话语当中。而且这样子的情况下，无论你在他坐在家里面，走在路上，睡觉，躺着，爬起来，也就是任何时候昼夜思想你所讲的，你的谈论，而且还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从你自己的内在到你的外在，手上额上，然后再到你的家的门口门框上，都是写神的话语。在城门口城门上面也是神的话语，也就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都不是乌烟瘴气的，都是提醒我们生命的传承。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么多，也就是这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同样的也就是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满满的福气，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福福福，但是你如何得到这个福呢？不是我自己去抢去得，你用抢得的得不到这个福。最重要的也就是从你自己内在外在，我的孩子呢，我们从教导孩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无论在家门口，在城门口，在任何地方所接触的都是神的话语，那么他们就能够有敬虔的传承。愿神的话语不要只停留在我自己的心中，我要传承到我的后代，后代直到千万代。我不敢说我自己要做什么榜样，但是我也很感恩的，就是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愿意出来服侍神， 甚至我的孙子啊，几年前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将来要做牧师啊，他搞不好他自己也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牧师 Pastor， 他不知道，但是他就讲他要像他爸爸一样要做牧师。我说好啊，希望他能够如此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也就是说让他能够学习，从小我的两个孩子，我们从小他们从小学开始，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家庭查经都有一起来背圣经，一起来读圣经然后不管他们在家里去读大学还是继续，我们的进度一样，回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读同样的那一段圣经，我们都一直照有固定的进度。所以他们去读大学之前圣经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所以感谢神，神就使用他们，后来感动他们能够服侍神，也能够让他们更重要的，我希望不是只停留在这里，还能够影响到他的后代，直到后代的后代千万代，这个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没办法看顾他们，但是我所知道的永活的神，只要我的孩子们他们信靠神，他们就能够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下得到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那我就不用再替他们来担心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样，不会的，不用担心的，是神在看顾他们，神派天使天君在看顾他们，不需要我自己在担心任何事情。我看到神的带领永远都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有机会能够影响到你的后代直到千万代，你为什么不做呢？你不只是你为他祷告，更重要的，你有没有好的方法来传承神的话语？如果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去思考，只有圣经是最重要的，任何你可以拥有的就可能失去，但是神的话语一旦你得到了是永远的福气，你拿到的这个福气懂得如何传承下去，传承你到你的后代，至于他们要怎么被神所用，你不用担心，他们自己能够在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让我们懂得如何来操练这个敬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重要的是要操练这个敬虔，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神来重用。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求主你自己来带领，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我们如何为主而活，让我们懂得如何来操练敬虔，让我们懂得不只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影响到我们的四周围，我们更要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后代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为主来做美好的征战，为主来做美好的精兵，为主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现在是迎新时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有的话，可以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介绍你自己。好像没有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恩德教会的线上主日崇拜。
不好意思，我们有邀请一位朋友叫 May， 不知道他有没有上线，如果有的话请他 自我介绍一下。
好像没有看到妹的名字。
哦，那他没有上线。OK，好，好，那下一次，好，谢谢，拜拜。
现在是感恩代祷事项。我们2021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是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神的正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请大家继续为我们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下面是报告事项，我们最近的一次点数奉献是在3月的5月28号，食物奉献9,802块，我们到5月份为止，2021年度我们总共收的奉献56,692。我们下一次点奉献的时间是计划在6月29号，在这个月的月底，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到我们教会的地址，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只要抬头写 ACCC。我们今天在主日学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报告，会有一个调查。关于我们教会是否恢复实体崇拜的这个一个调查一个 survey，就是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是不是打了疫苗，第二个是是不是愿意在加州解封以后允许教会正常聚会后是否愿意再回到教会的实体崇拜，所以今天会有一个调查请大家参加，就在主日学之前。好，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唱三一颂。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